我可能能给出一些不一样的理解问题的角度。越是学者的身份呢，反而越对给药这件事情特别谨慎。不是说在我眼里你们是病人，我不是，你们有的病我也有。其实这个差异的出现来源于你和我以及你和他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在人文社科的世界，在我看来，纯客观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神话了。能够看到跟自己不一样的意见，其实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特别宝贵的财富。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今天这期是我们社会病理学系列的番外。在后台我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社会病理学系列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那对于孟老师的很多观点大家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今天我就请到中国政法大学的孟庆岩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观众朋友们的留言，也请他一起来再聊一聊他对于这个栏目的设计和初衷。
各位东腔西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庆岩。
孟老师，咱们就直接上问题。
好
啊，其实做这个系列的节目是比较意外的，因为东腔西调之前我和外交学院的石展老师做的列国志，其实主要偏向对文化呀、对于地理呀、对于风土人情的一些讨论。那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具象的漫游来去带大家了解世界上的多样性。请到您来，没想到您是上了一个社会病理学。而这样一个社会病理学并不是在非常具体的不同的这种现象上带着我们去看多样性，而是说您将我们社会里面常见的一些社会现象做了一些归类，并对这些归类做了一些原理上的分析。您为什么想去对我们现在的这些社会现象做这样的归类，然后去分析它的道理？仅仅因为您是一个社会学家吗？
其实对我来说做这个节目也非常意外。我其实并不是特别经常的去讨论，在生活里面哈，包括我自己写的学术论文基本上没有讨论社会所谓当下的现实问题。你是知道我一直是用社会学的所谓的方式去来处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历史问题的。但是我想做这样的一期节目其实有一些想法了。第一个呢，我们必须要承认，无论是你们之前做的列国志，还是我自己关心的一些历史问题，或者说社会学里面的意义上的历史问题，对于很多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这个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对于历史不感兴趣的朋友可能会非常的间接。所以我们在和小伙伴一起，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包括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是不是有可能以一个相对严肃或者正经点的社会学家的这样一个标签和身份去来讨论一下当下的种种问题，这个是第一个考虑。我想可能大家的直观上会更直接一点，不用绕这么多弯儿来去理解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我开这样一个节目可能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我有一个标签叫社会学研究者，我不敢说自己是社会学家哈。我觉得成名成家这件事儿，我现在距离还非常远，就是说作为一个某某学家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者呢，虽然我很少写一些文章去研究当下的社会现象，但是我想我可能能给出一些不一样的或者是你没想到的理解问题的角度。至于这个角度对或者不对，我想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第三点呢，这个名字叫社会病理学，我们一般听到这个名字呢就好像是这个主播嘉宾呢就是有药，但恰恰相反，我好像没有药。那你说没有药去聊病，这本身是不是个病呢？这是一个什么病呢？就特别容易让人觉得你是不是特清高，或者说你特能指点江山，
特别愿意挑刺儿，
特别挑刺儿，或者要看什么都不顺眼。生活中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特随和的人，口头禅都是怎么都行都可以。但是为什么要去聊这个节目呢？而且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呢？这个病啊，大家不要觉得它是不好的意思，其实我们就是用这个修辞呢来去描述一些我们看到的比较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所谓的病理就是这些普遍性的现象呢，它背后的一些道理，就是我认为的一些道理，这个是我的一个第三个对这个的解释。那么至于说没有药，我想恰恰是因为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学者，越是学者的身份呢，反而越对给药这件事情特别谨慎。就是因为我们会觉得你光讲病理或者光讲你认为的病理，你不给出对策，这有啥用？这个提问呢其实我觉得有点 大家可能没想周全的一点，或者你们不了解的事件是，给药这件事情对于大部分学者来说，我认为都应该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它还不像医生。什么不像医生呢？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是一个有确定性的标准答案的世界，当然对于很多疾病来说是这样的哈，你感冒了吃什么药，你发烧了你是吃什么药，你肠胃炎了有什么，这些都是确定性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现象或者社会产生的某种病症，首先从病理上说它就具有不确定性，它的答案就不唯一，病理的答案都不唯一，那你给药的时候就更没有唯一的。我特别害怕的是说呢，给药不止在播客里面，就包括在现实里面，就是我们也会开一些什么各种智库专家论证会啊，这种会我也去开过，就是当讨论到给药的时候，我一般都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你要考虑到这是一个影响很多人的政策后果，如果这个药给错了，或者是给的不合适了，或者产生了一系列非意图的后果，那是以现实的人的生活为代价的。所以我一般比较谨慎的去讨论这个问题，我甚至不太愿意讨论给药的问题，大概是对这些的一个基本的澄清吧。还有最后特别想说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节目，我其实真的不是看什么都不满，我也不觉得这社会哪样都不好，我跟大家一样都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都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不是说在我眼里你们是病人我不是，你们有的病我也有，大家是一样的，这不是说个人性的问题。就社会学米尔斯讲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认可，就是美国的社会学家米尔斯，他说社会学的本质其实是社会学想象力。社会想象力是什么呢？是能够发现那些看似是个人困扰背后它的公共属性和结构要素，它是一个普遍性的状况，你我都在其中，我也没有超然世外，这个我是需要澄清的一点啊。
那刚才您说很多时候您是在尝试讨论我们社会个体有一些并不快乐的经历的时候，去尝试分析它背后的那些具有结构性的公共性的这种机理，但是不得不说您在分析了之后呢却没有给出药。所以我看到后台有很多听众留言说，你的这些分析就特别像黄晓明，所有的开头都是我觉得三个字。那就老师您看来，您尝试给出的对于个体所遭受的这种不快乐的经历背后想去分析它的社会性的结构性的这些机理，那这个机理是不是纯粹您个人主观的想象，是不是一个您就是我不要你认为我要我认为的这种单方面的一个 push？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要澄清哈。比如说我们会说你要客观，不能完全从主观出发分析问题，
这是现代社会科学一个基本的要求。
但是我觉得大家对这句话恐怕有所误解，自然科学要求客观，这毫无疑问，因为自然科学是以物为研究对象的，是以自然界，对吧？你说把氢和氧放一块儿，就在什么条件下就出了水，这是一个可以被实验证明的，也是可以找到自然规律的一个事情，什么元素和什么元素放在一块儿，加了什么催化剂就出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物理学里面你把一个木块放到一堆水里的，它就浮出来了，浮出来多少是可以计算的，这都是可以确定性的。但是人文社科有一点啊，人文社科研究对象是人，人就比物要复杂，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有说一个学者要客观，所以马克思韦伯有个概念叫价值中立。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价值中立本身有误解，什么意思呢？你觉得价值中立就是你讲出来一定是真理，你如果去看韦伯的论文或者韦伯的生平，你会发现韦伯本身精神有点问题，或者叫心理有点问题。还有一点，韦伯其实是一个比较强的民族主义者，就至少我阅读体验来说，你去看他的一些论文，他非常具有民族主义的那个倾向。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韦伯也不价值中立啊。比如说你如果去看什么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这样的文章，你发现他也好像也没有违背了自己说的价值中立。这是因为我们误解了韦伯的价值中立。什么意思？我去认为哪些问题是值得分析的，这个背后一定是主观大于客观。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重要和你认为这个社会现象重要，我们可能不出于同样的理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认为的这个社会问题是值得分析的和你认为的那个社会问题值得分析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不论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我们都会出现这种差异。就比如说我和你同时到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地区去，我们做一个调查，你会发现你观看到这个村庄的现象和问题和我看到的一定不一样。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水平有差异，或者我们的成功与否有差异，这个差异怎么出现的？其实这个差异的出现来源于你和我，以及你和他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 这个人生经历是不可复制的。特别是学者这个行当呢，就对人提出了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是说我要清楚的知道我是带着什么样的自己的生命经历来进入这个研究问题的。在这个角度上，价值中立的含义是什么？不是说我要纯客观，而是说看到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个现象特别值得称赞赞美。这时候对学者的价值中立要求提出来什么呢？是不是我有特别多的情绪在里面？是不是因为我有个人的好恶在里面？这个东西这么值得称赞和赞美，它有没有什么意外的问题、意外后果呀？或者有没有我没想到的地方啊？同样，当你看到一个特别你觉得哎呦好像很丑恶的现象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它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因为它丑恶我就批判它就完了。学者的目的恰恰是要直面那些令人舒服的和不舒服的事实。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所以在人文社科的世界，在我看来，纯客观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神话了。啥叫纯客观？我举个例子啊，某年某月某日我抽了何必一巴掌，这是客观的，对吧？但你说这个客观有意义吗？你发现如果人文社科是这样表述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要打你一巴掌，这是客观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都有，但你发现你没有解释。而如果这时候有人问何必，孟老师为什么当时抽了你一巴掌，你给出一套回答。而我呢，有人问我的时候，我又给出另一套回答。我们俩的回答很可能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再问个第三旁观者，他可能会给出另外一套回答。这就是我说的人文社科跟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也是我说的客观不见得绝对存在。话说回来，你说总是我以为，我以为，我觉得我以为恰恰不是一种自大，而是一种我认为的审慎。这个我以为啊，不是排他性的，不是说只有我以为才是对的，我只是希望在这样的播客的方式上，我不虚伪的讲出我真实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至于他对或者不对，或者说你认可或者不认可，我都非常欢迎。我拒绝在这个意义上做什么真理性的宣言，或者绝对正确的教主，我绝对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概念。
对，你坚决不做教主。
这是韦伯在那个《以学术为业》里面讲的，要有基本的审慎、理智和清明。我可以对我讲的我以为，我可以讲出道理来，我认为这个逻辑，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以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这个东西和我受的训练、和我读过的书、和我经历过的事情都有关系，我一点不否认这个，这也否认不了。
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以为我认为这样一个表述其实是在学者做一个自觉的限定。
对，
他并没有说因为我作为一个学者去抛弃掉我以为以后给大家告诉了一个观点一个表述、让大家会误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有效的解释。相反，您作为一个学者，您强调说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他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解释在什么样的限度内是有意义的。
对，
给自己一个限定。那既然是限定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是说您在向听众们传递的是说您的解释其实也是一个有限性的。那既然是带有主观性的选择、您特别关注了您在社会病理学里面讨论的这一系列议题、又给出了一个自己的解释、很多听众就在后台留言说对于相同的这样一系列的社会现象、他们的感觉是和您不一样的、那是说您是不是在主动的制造某种社会焦虑？
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制造某种社会焦虑，那我本事太大了。就是我觉得我没这个本事，这些东西不是我凭空臆想出来的，就是我们聊的所有的话题，聊过的以及以后要聊的，其实都是基于我的生活世界里面我看到的新闻也好，我跟朋友们聊天也好，大家普遍会有某种共鸣的。比如说我们聊这个城市抢人大战，比如说我们在里面讲机会的问题，对吧？或者说在什么样的城市生活的问题，不是说我是一个特明白的人，就是我来指点人生，我特别拒绝指点人生这件事儿。这个东西对我也有一样有困惑呀，或者我一样被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曾经困扰过、纠结过。然后我跟身边的朋友聊，发现大家好像都有一些普遍的共性，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话题。其实在我看来，我们是在分析某些可能构成焦虑的现象，而不是制造焦虑。因为这些焦虑我不聊难道就不存在吗？好像它依然存在吧。这个是我想澄清的一点。换句话说，人类虽然有很多的差异性，刚才聊了非常多的差异性，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但人作为一个物种呢，还作为一种高级物种呢，人类还共享着某些共同的意义。正是因为我们共享着某些共同的意义，我们才可以共情， 才可以沟通，还可以推己及人，才可以想到别人经历过什么，我经历过什么，别人对这个事儿感受什么，我对这个事儿感受是什么。我想这个不是一个制造焦虑的问题，在我看来。
那孟老师，刚才您将对这一系列的节目的一个设计的初衷，以及您在这个节目的录制过程中的一系列的表述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接下来我就想挑一些在过去这几期有一些有代表性的听众的留言，那请您就是有针对性的回应一下。这些留言呢就会比较细节，就不需要这个特别概论性的这种回应了。首先是在讲消费那一期，有听众就批评说您将一切的这个原因最后都归结为资本，他认为您对资本这个概念有一个泛化，您是怎么看就是您在分析事物的时候特别爱用资本这样一个概念？
可能不止在这一期吧。
对，不止，
好像好多期都有这个聊到了这样一种我的取向哈，就是说表达出来的似乎的一种给人的印象就是我对资本是有很多批评的，或者说我把很多事情的原因归结为比如说资本的运行啊，或者资本的逐利啊，比如说我们在旅游的那一期里面也有过这样的话题。我想这问题是这样哈，其实我录这个节目呢希望传达一个东西，或者希望表达我的一个看法。什么看法呢？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要改变一些提问的方式，包括我在内啊。什么呢？比如说你说这东西好还是不好，资本是好还是不好，你给个答案。资本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你给个答案。比如说算法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你给个答案。我是觉得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呢？因为我们包括我在内，我们其实习惯于这种思维方式，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生活世界的复杂在于，这种提问方式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意义不是特别大。资本好还是不好？在我看来，这问题要换一个说法：我们离得开资本吗？第一，我明确的说，离不开，我非常明确，所有人都离不开，因为现代社会的构成，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要素，除了现代国家的出现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资本，资本。构成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协调机制、催化机制以及动力机制，这个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讲过了。那不是说我来归结到资本的问题，而是说现代这个社会的构成，资本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它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剂，甚至它是比其他要素都更灵敏的东西。什么叫更灵敏？它对市场、对哪些所谓的优势行业或者潜力大的产业，它是有天然的逐利性的。大家不要一听逐利性就觉得是坏词，它是一个中性词。首先我承认，甚至我说我一点都不反对资本构成现代生活的要素，因为这就像空气、水一样，它变成了现代人生活的一个离不开的东西。但是我要提的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断的运转，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在随着技术、交通、信息等各种方式的更新，它的作用在不断的放大，这个状态之后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可能出现的影响。其实我聊资本并不是说资本都是万恶之首，我毫无这样的一个意图，这也不是我真实的想法。换一个词儿，也有人跟我聊天的时候就是会跟我说哎，你经常聊历史，那你是不是挺反现代社会的？我说我不反现代社会啊，而且我觉得我挺拥抱现代社会的呀，自己都玩游戏，你说我在这聊游戏成瘾对吧？什么意思呢？它不是一个我简单的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它都在，它都是你生活里的一部分，那你怎么面对它？难道我就把它束之高阁了吗？或者说我就不去分析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各种各样的结果吗？它当然有好的结果，但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并不是要去聊某些好的结果，我们是要去聊某些可能大家想不到的意外或者叫非意图后果，这个是我们的初衷了，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那第二个是有两期的主题比较相似，那大家对您的反应也会有一些共性的这个提问。这两期就是第一个是城市抢人大战，第二期是这个关于有家无房的那一期。那这两期呢，其实您最后对于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有一个在我理解可能是个期许，就是说并不是在现代城市，特别是现代这种一线的大城市的生活，个体会感觉到很压抑，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和我们生活的日常的这个世界建立起一个熟悉的关系，建立起一个有感情有温度的社会生活。但是很多听众就对此提出了质疑，就是说有人严厉一点说您站着说话不腰疼， 也有人在客观上认为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被迫从大城市迁出，并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在大城市，而很多时候是大城市的目前的这生存状况让年轻人无法让他留下来，没办法真正的扎根，他有这个经济的这个限制，有这个制度上的限制。还有人认为呢，您说这个没房子也可以，只要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有感情，进一步说，那我们不是不想没房子，是我们买不起房子，它是有这种非常客观的这种限制条件的。总而言之，您是怎么看这种对您说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这种批评的？
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哈，我所表达的其实并不是某种优越感，因为大家在大城市里面都会感受到压抑、焦虑、不确定、迷茫。你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就经常想，我要不要换个城市生活？我觉得在北京生活，通勤时间特别长，然后压力很大，这些都经历过。但是我聊这个话题呢，就是两期哈，一个抢人大战，一个有家无房。这两个话题为什么会有相近性呢？一个是我给出的答案，或者是给出的解释，还有一个它在意向上是有一些相通的。我想这么来回应一下这问题哈，进一步的。在我看来，一个理想的状态是什么？这是我认为的哈。所以包括在抢占里面我也讲，机会没那么重要，对吧？好像大家说机会很重要啊，这是机会的绝对数当然重要。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个机会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这件事儿可能同样重要。我们有的时候想前一个问题，不想后一个问题，就是这机会对我意味着什么。今天来录之前，我还和自己的朋友和学生一块聊天，然后我学生马上找工作，什么工作都去试，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都试了啥工作啊？他就跟我说了好多完全都不挨着的工作。我说这些工作你喜欢吗？有你喜欢的吗？他说很少。我说你就是要留在北京或者是大城市？他说是。他问我的建议，我说我给个建议哈，我说你先要想一想以后你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这也是我的个人经历，我印象特别深，我在硕士毕业念博士的时候，拿到博士通知书的时候，我还拿到了 offer， 一些工作的 offer。 其实当时很纠结，因为读博士很穷嘛，未来又不具有确定性，你也不知道干什么，那些 offer 都是明摆着，工作合同都写得很清楚，你到底每月月薪多少什么的。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我的老师，我说我其实很迷茫。我老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考虑这事儿吧，只需要考虑一个。我说什么？他说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他说你能接受哪种生活方式你就选哪个。我们想想这话好像什么也没说，但是其实挺重要的，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城市生活，你有没有房子，你是在高节奏的高强度的这样的压力下生活，还是在一个不那么快节奏的城市里面生活，还是我回到家乡去，甚至是乡村或者小镇，在我看来都可以，就是你是要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从一个纯机会的有用性或者有没有房子的这个角度来去考虑这个问题。这些都是你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不是你生活方式的全部。我其实想表达这个意思，这个算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
谢谢孟老师的坦诚的回应。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是另外几期一个比较有共性的，我给它摘了出来。那分别是您讲足球的那期，讲算法的那期，以及讲这个《楚门的世界》那期。这三期其实涉及的一个共性的问题是关于技术。那有听众就提出来了，说您在分析讨论的时候，对于这三期所涉及的技术，要么是知识更新落伍了，要么是并不那么深入的了解，比如有人就在谈足球那期的时候，就怀疑您说，哎，您看的这个联赛，这都是十几年前的打法了，现在欧洲都不这么踢足球了。然后在算法那期，有这个听众留言说，孟老师您对这个算法了解不是太深入。然后楚门的世界呢，是有这个会摄影的听众向您提出一个质疑，就是您对于监视器的这个影像的了解似乎不是太到位。所以总结来说吧，就是您在涉及到一些技术方面的细节的时候，有观众就提出质疑，说您是不是在这些细节上都有所缺失，那么您的这个分析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呢？大家就这个疑问。
我非常感谢从细节处给我提问题的朋友，因为坦率的说，我既不是算法的专家，也不是足球的专业运动员或教练员，我也有我的知识盲区，而且这个知识盲区对我来说非常多，多的我自己都数不过来。但是哈，我想说的一点是，就是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能会有偏差， 甚至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是不太能站得住的。我这个我自己非常的清楚，我没有自大到说我说什么都是对的这个地步。但是之所以还要讲，是因为我其实是想讲背后它的一些普遍规律。就是这个普遍规律在我看来可能不会因为某些技术的环节的缺失而对这个普遍规律和趋势的判断产生某种重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在说摄影这个，我当然知道摄影家是一个专门的学问了，或者叫专门的手艺，无论是构图还是色彩，它其实都是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所可以完全操控的。但是我在讲什么呢？我在讲当手机这个东西出现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门槛越来越低了。我在讲为什么它会越来越低了，就是手机摄像头不断的高清连拍的出现，到底怎么使得这个技术门槛降低，我在讲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坦诚的承认我有非常多的盲区，可能比在座的诸位都多，特别是当我所讲的这个东西又是你的专业的时候，那就会让我暴露无遗。但我想这恰恰是我们做节目的意义。什么意思呢？我坦率的说啊，我不喜欢一种交流方式是哪一种，我的观点是对的，不接受反驳。然后呢，对面也在说你说的观点是错的，我觉得你说的就是不对，我不接受反驳。我觉得这样的沟通其实今天的世界里面挺多的，就是我们会看到各种情绪的对立，立场的分裂，对所有问题都会这样，哪怕一个小问题。那我们想想为什么会这样，或者理想的沟通是什么样的，是说我的观点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同时当你批评或者驳斥或者表达反对的时候，你要讲我为什么觉得这个观点是错的，我的逻辑在哪儿。我觉得这样的有效沟通才是我们大家交流的意义，否则交流就只剩下纯情绪性的交流，就是在我说就叫抽象的观点。简单的说，在今天这个世界表达观点非常容易，但是能够有条理的或者说有一定依据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变成了一个稀缺品。我觉得咱们东腔西调做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点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进入到，或者叫为大家进入到有效沟通搭一座桥，而不是纯粹的无效沟通。那无效沟通其实在我看来还不如不沟通，因为是情绪的消耗嘛。最后要说一点，因为足球其实不是病理学里面的一个系列，它是一个番外了，相当一个番外。我稍微补充一点点哈，这个因为我到现在还每周都踢球，我看到有的朋友说我的观点落伍了等等。其实我那期呢前半段我在讲，就是中国足球搞不上去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说，我们过去94年以前我们靠计划体制走路，这相当一条腿叫专业化路，94年以后我们走职业化的路。发达国家呢是走了100多年的职业化的路，我们觉得职业化的路是趋势，所以往那方向走。但是我们走的过程中出了非常多的问题，出了这些问题，同时在走的过程中又废弃了过去还勉强能走的一条专业化的路，导致我们的两条腿都很细。其实我是在讲这件事儿，而不是说应该在走哪条路。从行业的规律上来说，当然要走职业化的路，但我们应该讨论的不是这个，而是为什么职业化的路总是走出毛病来，这个是一个。至于足球风格，那可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们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呼应一下这位朋友提的批评，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大家注意到，为什么今天欧洲的职业联赛会某种意义上让过去鲜明的风格有一个融合呢？这就像各种各样颜色各异、特点各异、味道各异原材料进入到一个工业系统之后，就是这个结果。这个是我的一个回应吧。
感谢孟老师对于这几期的一个细节问题上的回应。那作为本期番外的最后一个问题，想对您个人的一点感受提个问题，那就是社会病理学呢，咱们也录了快10期了，时间也比较久，这个从去年的差不多年底
对
到现在这也有3个多月了。您在录制这一系列的节目的过程中，您感觉您对于一些问题的观点有没有发生转移，有没有发生变化？最后就请您就是分享一下您对过去录的这几期的一个小总结，或者是您的一个看法。
我把这个问题拆分一下以及延伸一下。第一个，录完这些我对这些观点我有反思，但是没有改变，或者叫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就是我反思在哪儿呢？包括大家的平台的评论我也会看，我看完以后呢坦率的说我不会生气， 就是哪怕大家的批评意见我也不会生气，我觉得能够看到跟自己不一样的意见其实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特别宝贵的财富，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日常状态下你很难关照跟自己不一样的世界，而有了这个平台呢，其实你能够去体会尝试去理解那些不一样的世界它的来源，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很多朋友提了很多很专业的很细节的问题，其实也让我从一些角度来考虑这些事情，但是受限于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和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有个词叫路径依赖，你就难免会按照某些既定的方式，是我熟悉的可能大家不熟悉的方式去来思考问题，所以呢很难对这些问题观点做一个系统性的扭转。换句话说，我们录了这几期社会病理学，我们会发现其实我没有给出特别确定的答案，我往往是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趋势啊，背后的一些普遍性的原理啊，做出了我自己的看法和解读。我做这种解读的原因来自于我的训练，我读过的书，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根深蒂固的，但是我里面确实有非常多的反思，或者要对我的思维上的一些冲击和挑战，我得去尝试去适应这些冲击和挑战，我觉得蛮好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有很多没有聊到的地方，我们后面也会来展开。比如说我看到也有朋友提问，包括我自己也想过，就是我们和上一代人甚至上上一代人之间今天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沉重的，而且也是我挺想去讨论和分享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和上一代人慢慢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也启发了我们后面的继续的话题。第三个呢，我不知道何必你有没有注意哈，就是我们其实在录的这期节目里面经常出现城市青年、现代城市，我还有没聊过乡村，这也可能会给大家造成误解，我是不是有一个城里人的优越感。我想何必是比较了解我的，我去过我们国家太多的农村做调查，社会学家经常去做调查嘛，包括我们两个自己一起也去过，不是说有一种优越性，而是说今天的乡村非常多样，中国的乡村地区差异内部特别大，你很难用中国农村怎么样来回答问题。但我只想讲两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够给我印象很深的。第一个事情是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一本书《乡村经济》里面，其实很多年以前了就提出一个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叫五个字，叫离土不离乡，就是要离开农业这个产业，但是不要离开家乡。你放在今天，大家如果断章取义说，哎，费孝通费先生也是，是不是断绝了人自由流动的可能性啊？我们不要有这种直接扣帽子哈。他在讲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总说城乡差异或者是城乡差距，我们有没有想过它的来源是什么？我觉得其实一个特别重要的来源是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它的某些向前发展的趋势是不同的。费先生意思是让这两者的向前运动趋势同步，进而弥合这两个之间的物质性条件的差异，而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不是这样做的，自从乡村振兴或者脱贫攻坚以后才开始朝这方向去努力和运转。第二个，我有一次去那个陕西做调研，那个村子其实不算很富裕的，或者是一个刚脱贫的贫困村，但我那个时候还挺震撼我的，就是我们访谈那村书记的时候发现他带我们到那村小学去，那个小学修得非常好，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我们知道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加大，很多农村都是空心村，有一段时间大量的撤点并校，就是农村的孩子少了，所以小学也少了，而这样一个不发达地区的一个村书记却在拼命的在基础教育上投这么大的资，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他给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你看，我想在村里面办一些产业，办自己村的企业，我面临的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劳动力的问题，他说我的逻辑呢就是我把小学搞好，学生都在这上学，家长在这又能够就业，那我这个村庄就不是空心村，慢慢就起来了，他这个村庄现在确实做得挺好的。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我非常佩服的一个思路，就是他是逆着就是一般的乡村发展的思路在走的，而且这条路走的其实并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加上我们叫的，我们有没有再想一下这个事例和离土不离乡这个词是不是具有很多同构性。所以我们很少去涉及乡村，不是因为我没走过，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城里人的优越感，相反，我在乡村里面生活的时间很多，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在村里自己是个白痴，人家农民习以为常的事儿，我连会都不会，我觉得自己很白痴，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这是一个补充。然后最后呢，我是想说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通过我们这样的方式来给大家提供一个相对轻松的，同时又能够 慢慢尝试建立有效沟通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有效沟通就是，还是那句话，对我来说有什么观点已经不是我最看重的事情，这是我个人啊，这是纯个体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观点总会变，我哪怕看到新观点，不管是我同意还是我不同意的，如果令我印象深刻，我总是会思考下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我觉得这是有效沟通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好，谢谢孟老师今天在番外篇里面对社会病理学的听众们所提出的各项问题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回答。那也期待日后能够和孟老师一起对我们当下社会的一系列的现象能做更进一步的讨论，也期待我们的听众能够继续关注东腔西调的社会病理学的系列节目。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孟老师，
谢谢。